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到了周末，祝各位周末愉快。又到了赛斯找奇客第九册的时间，我们在上个星期是上到472节。在上星期的课程中，赛斯把一些问题分为好几个层次，如果能够浮上表面的，那么就是表示我们的内在是已经准备好要处理了，如果还藏在内心里面的话，或者是还没有浮现上来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内在还没有准备要处理。而有些事情是被我们隐藏更深的位置，我们连知道都不知道。像这种藏到连自己都不知道的问题，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说这简直就是白痴的行为。尤其是我们把一些老式的思想，觉得有一些负面的模式，只要在表面乐观之下，似乎我们觉得能够忍下来，能够以乐观的方式去看负面的想法，这样的思维方式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这是一个有修为有修养的很进步的状态。但事实上，以赛斯的说法，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不是由内而外，我们由衷的感觉这件事情对我们已经不产生伤害，而事实上是我们仍然有压力，只是我们把它压下去不敢去面对的话，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好比是一根针刺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一样，我们从头到尾就没有放弃这样的针刺的压力。这也就难怪有的时候有些人是说，我已经学了很久了，而且我也觉得我已经消化所以我内心的不愉快的情况了，可是为什么碰到事情的话我会原形毕露呢？其实这种说法是说得非常好。什么是原形毕露呢？我们在前几天谈到荣格的心灵论，他认为原形就是在我们由之而来的我们的延伸的自己，从我们最底层的我们累世的这些特质，由这些建构而来的言行，本来就是我们的随着一代一代出生而形成个人以及集体生活的一些情节，一些思维方式。对荣格来说，言行也代表的建构的原始形态，本来的意思是远古的形态。但是对个人来讲的话，比方说一个人发展出母亲情节，这个母亲情节是原始的母亲的意象显现跟实现，再加上他实际的母亲给他的印象，甚至也包括他累生累世对母亲这个概念所形成的观念，所以这样的一种观念的连结，当然是生命的循环才可以延续。所以我们说原形毕露，是因为我们没有由内而外去处理我们内心真实的感受，我们把很多的感受往内压的话就变成内科，而内科的话是我们根本还不知道的事情。如果各位去仔细看一下赛斯有关于潜意识以及更深层的潜意识的分类方式，一旦更深的恐惧，我们会压到我们自己看不到的那个层面。在早期课的第88节有很详细的论述方式，一旦它开始浮现出来了，尤其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主要的任务，除了在处理我们已经浮到表面上的这些问题之外，同时藏在我们更深的潜意识的那个属于内科的部分也慢慢开始能够浮现上来而来处理。而更深的问题是在处理仍然潜藏在更深底层的我们连觉知都觉知不到的层面。而真正的成长并不是把现在已经浮上表面的事情往里头去压，或者是我们能够忽略什么样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真正面貌有很大的部分是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的层面当中。治疗就是把这些放在我们潜意识的这个部分能够浮现上来，而且我们能够了解它处理它，这就是一种整合的过程。以荣格的治疗法是把潜意识变成有意识能够觉察到，因为一旦当它是我们能觉察到的外科的自我意识的时候， 我们看得到它，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阴影整合成我们个人的特质，我们就会接受它，了解这是我们自己所扮演的一个角色。但如果我们硬压下去的话，它会成为我们的阴影，而我们是以相反的方式在操作这个阴影，而且我们会把我们所压下来的部分不愿意去面对之外，还会投射到别人的身上，变成无理性的追求或崇拜某些人具有这样特质的人。因此我们不但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也没有办法整合我们自己。那么我们总是带着一个自我的面具，然后压着我们的阴影，以修行为口实，或者是从别的地方去接受一些我们要正面思想，我们要伟大，我们要宽恕。可是真正只要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当你觉得你宽恕的时候，而内心里面还是有非常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其实还不如把它浮现上来，让自己好好去面对。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经常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你内心里面永远是阴影密布的话，还不如下一场大雨，因为下了大雨之后就不会再阴影密布了，从此就雨过天晴了。我们美国人既然出生在这个人世上，最主要就是要发展出我们独特的个体化，我们要具有我们自己的特质，而这个特质是指一个人的本质，自己的一种发展过程，能够成为那个明确的独特的真我的过程。这就是要培养我们的觉察力，觉察被我们压在内心里面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根据荣格的说法，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面藏着一个有200万岁的老人，这个200万岁的老人具有所有的曾经有过的知识跟经验，他随时奉陪在旁边准备指导我们。现在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把问题翻出来的话，他也指导不了，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既然我们本来就有我们的本质、我们的特色、我们的言行，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最经济的办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真的面对我们所戴的面具，真的看到我们内心的阴影。因为我们来这个人世间最主要就是要整合这个阴影，整合这个被深深的压在我们内心的那些没有办法处理的心灵上或精神上的问题。大家不是在比智慧，不是在比高低，也不是因为因果的关系，因为是非好坏的关系，因为每个人既然都至少有200万岁，每个人的内心里面都具有所有的智慧，而我们都连着一切万有。那假如是这种情况的话，真正的问题就是，不管它是多难堪的事情，只要它能浮上表面，就好像赛斯在上个星期所提到的，如果它是浮到表面上，即便以身体为例子，如果能浮到外科，就等于是我们内在是准备好要去治疗它了。他提到像比尔加拉格尔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个人还没有准备好，即便赛斯在旁边能够指导他用最好的方法，也是对他的病情是不会有帮助的。上个星期的一句名言是说，老式思想总是呈现出一种表面乐观主义之下的负面模式。表面乐观，我们觉得我们要乐观，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模式。这种情况就是像被他不承认、不认可而放弃的一根刺一样，还是在强调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而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那么对每个个人来讲的话，你说你要用信念创造实相，信念当然可以创造实相，不过信念是内在信念加上外在信念。如果你完全要用外在的方式去处理信念的话，我们不但会跟我们的内在分离，而且就算创造出来的实相只能暂时的呈现出来，而马上的会被我们的内在打回原形。结果这种落差会对个人来讲的话会更加的不能承受，不只是在信念方面的创造上，我们的生理状况也是一样的。其实有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当你在感受你的问题或者是在感受你的信念的时候，有一个最简单的衡量法则，那就是 真诚的问你自己，你觉得怎么样？重点是在于你不要骗你自己。假如我们没有真的觉得有那种感受，有那种情绪，有那种信仰的话，那我们又怎么能够说服我们自己现在是处在一种可以改变的状态？各位可以参照道瑞资料前一本的第148个对话，了解这个基本原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不只是在病症的处理上，不只是在个人问题上，不只是在我们的信念创造上面。我们要问的是，这是我的自我信念，还是我整体自我的信念？这是我真正的感受，还是我真正由内而外的感受？就像昨天我提到的那个神奇之道的六个感受，是不是有那种顺理成章的感觉，有那种理所当然的感觉？赛斯所说的 expectation 是一种你由衷的期待，也就是它本来就会如此，而不是你要用心想事成的方式，用自我去想它出来的方式。你自我当然可以想它出来，可是你必须要处理到你内心的感受，能够由内而外的，能够由衷的，能够非常顺畅而没有任何压抑的。一旦压抑的话，反而我们会把表面的问题压到没有办法处理的里面的问题，把外科的问题能够处理的问题反而变成我们看不见的阴影，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某些藏在更深底下没有办法有出头天日子的那些想法与感受。对赛斯的想法，赛斯的理论，我们要了解他的话，也可以从对波士顿高中这些年轻朋友的演讲当中去看到，他在讲完这些同学可以用他的思想跟情绪去创造他的未来的世界，然后马上也要提到，你们必须要赶快跟你的内在取得联系，你们要探索你们的心灵。这个意思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部分，假如我们不愿意跟我们的言行联系，我们不跟我们的本质联系，我们不跟我们那个具有200万岁的内在老人内在智慧联系的话，反而会把已经浮现上来能处理的问题变成不能处理。这里像荣格所说的言行或者是本质，各位去试想看看，是不是很贴近中庸所说的天命智慧性的那个性，或者是金刚经所说的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那个心，那就是我们从知而来的，我们所知的自己。而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在发展最好的自己，而是要发展具有我们特质的自己。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被打回原形，那这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一旦浮出了原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从之而来的本质言我。所以他跟真讲说，你连怪你妈妈都不应该怪你妈妈，因为那不是完全是她的责任，大部分的责任当然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选择这样的母亲。而我们之所以会选择这样的母亲，其实就是我们的言行，用这样的言行想要去发展其他的个人特质的舞台背景。所以当赛斯谈完了真的问题之后，他对罗讲说，我今天晚上为你提供的资料将会对很多的个体有帮助，比所有我为你们能够提供的关于你们的学生跟他的家庭所要提供的资讯要更加的有注意。也就是今天除了在问真的问题之外，真和罗也问他有关于他们 ESP 班同学的问题，这些学生跟他的家庭希望得到答案。而赛斯说，我提供给你的资料绰绰有余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如果你的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状况用你们的资讯当例子的话，会对他们更有利益，更有帮助。这里并没有提到是哪一位学生以及这个学生的孩子，不过这里赛斯说，当前这个男孩在这一点上是不会实行我的忠告的，也就是他即便给这个男孩任何的建议，这个男孩也不会去听这样的建议的。赛斯说，这个男孩还没有准备好要去理解他，就如同我刚才提到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还没有浮上表面， 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还根本不想处理它的话，没有那个由自己所产生出来的动力的话，那么再好的医生也治不了想要死的病人。塞斯还跟罗讲说，你那个学生这个父亲仍然是必须要认识到，能够把他的孩子救助出来的，除了孩子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我想应该不只是那个孩子，而是所有的人。我们在创造我们的实相，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想把我们解救出来，只有我们自己，并不是任何其他人可以做到救助我们的工作，就连赛斯也没有办法救助真，这是一样的。以真的程度，以赛斯的功力，怎么可能赛斯救不了真呢？重点是在于每个人都在创造他自己的现实，只是有的时候亲密关系，比方说像父子啊、母女啊，或者是夫妻这样的关系，那是因为有很强烈的牵扯，在这种牵扯之下，当然不只是孩子本身，父母亲当然对孩子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没有错的，就如同真的母亲对真也有强烈的影响。所以虽然我们帮助不了别人，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确可以有一个程度的影响力。赛斯跟罗讲说，我对你那个学生，这个当父亲的学生，我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给他，我已经对他说过这一点了，可能他在 ESP 班的时候已经直接跟这个爸爸说了这件事情，但是对于这个父亲以及他的儿子，现成的答案只会背叛他们。假如我现在跟他们讲任何的答案的话，他们会把这个答案当作是一种借口，一个不愿意离开他们病症的借口。比方说，本来我们原生就有这个问题啊，又不是我产生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更不愿意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么反而给他的答案变成背叛他们，变成他们拿来当挡箭牌的用途。就好像一把宝剑会有两刃一样，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可以解释成我们现在有这个问题，我们来面对它，也可以解释成这是天生的，我们就有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所以给他答案反而变成背叛了他们。所以赛斯跟罗讲说，你可以告诉他们关于这个男孩的许多担心，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么大的担心，是他自己对所面临的现实那种对状况的恐惧的投射，意思是这位父亲内心有太多的恐惧，希望借着儿子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样的恐惧投射到孩子身上，又觉得孩子没有办法真正完成他的愿望，是他的恐惧造成孩子的恐惧，是他的恐惧投射到孩子的身上变成孩子的恐惧。而他的儿子这个男孩，一方面针对他父亲的担心做出心灵的反应，而这个父亲最好现在就进行把他放松下来，这是最简单的，稍微对男孩仁慈一点，对他放松一点。一旦你对这个孩子放松一点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在精神上就会释放那种他是非常棘手的问题的想法。如果先把孩子放一边，那么他正在心灵所感应的父亲的那些负面的态度就会放松了。很多父母亲担心孩子是宅男，不愿意去找工作，或者是担心孩子以后将来不知道要怎么办，或者是你希望孩子必须要怎么做才可以，那其实这种想法一旦你有这么深的恐惧，以父子连心母女连心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已经输送了很多负面的想法，而这些负面的想法，这些恐惧对孩子来讲是有深刻的影响的。我们有的时候内心的想法会直接投射到对方身上，这是我们昨天上课所提到的。我们现在在上早期课第七册的目前这一节的下一节也提到同样的情况，比方说我对某个人内心里面有所愤怒，在潜意识的层面我们已经送出我们对对方的看法，而对方会在潜意识的层面接收到我们的想法，因为有这个想法，所以他以潜意识的方式来反应。对对方个人来讲的话，他并不觉察到他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可是他就会 不自觉的采取防御，不自觉的对你采取对抗，或对你产生不愉快的想法。就像那个唱游龙戏凤的大牛，他说，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如果你要把他带走，我就跟你把命拼。这是开玩笑的，不过倒是真实的。假如说我们今天要把事情完成，想要跟别人沟通，而我们内心里面还是存在对对方不良的想法，既然我们的感受跟外面的环境是没有距离的，那么要去处理外面的事情，是不是要先处理我们内心的感受？如果我们内心对对方不愉快的感觉没有除掉之前，对方怎么改变也改变不了，因为他在潜意识的层面会接收我们对他的看法。而在这里的话，这个父亲对他的孩子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本来孩子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于孩子的弹性、孩子的韧性以及孩子能自己发展的能力是绝对没有问题，而且远远会超过他父亲对他的期待。我们是不是愿意去了解感受的本质？因为最近这几节课都在谈有关于感受方面的问题。那么如果进入感受，我们了解到不是去处理我们外面的环境的问题，而事实上是在处理我们那个被打回原形的原形，那个属于我们潜意识的那个部分，那个存在我们内在长出番薯藤的那个番薯根。所以赛斯反而没有给他任何的答案，只是告诉这位父亲，你可不可以稍微仁慈一点，你要不要放弃对你儿子担心的这个想法，不要以为它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只要你稍微把它放松一点，那么孩子在心电感应上也会感觉到父亲那种负面的态度的和缓。按照赛斯的说法，问题根本就不是出现在孩子的身上，而是出现在父亲的担心的身上。所以赛斯说，在这个问题上，父亲是他们存储库，是问题的存储库。另一个积极的建议就是，这位父亲如果可能的话，积极的参与把孩子的创造性的努力，在他的绘画上的这个努力能够积极的参与的话，那么孩子会感觉到他的父亲对他的重视，而他正在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这样会帮助他打断他自己对自己的那种有罪的感觉以及那种沮丧的感觉，这样会直接的帮助到这个男孩。各位也可以从这段论述当中去看到一个怎么去增加我们由衷感觉的方法。对孩子来讲的话，如果你跟孩子讲说，孩子你很棒，你有用，这样不会有太多的用处。但是如果孩子在做一件他觉得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他也真的觉得他做得很好的话，如果你对他的鼓励，他会真的由衷以为他是真的做得很好。这个意思是说，可以从外面的物质界的行动去增加一个人内在的感受，就如同你一直在日行一善，而你做的很多的行善的工作之后，不是行善本身对功德上有什么影响，而是你在行善的时候会慢慢由这些行善的动作当中去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你内心一定有一个想法，就是好人会受到老天爷的报应，会受到老天爷的奖励以保护。就如同我们的身体细胞就是原子电子所绕行的，那只要我们觉得我们身体健康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身体会健康？当然你如果真的觉得你身体会健康的话，你身体一定会健康。但是问题的重点是在于，如果我们没有透过物质的现象的话，你又如何由衷的去感觉到你的身体是强壮以及健康的？而在物质界的话，现在的情体是荣格所说的情体的言行，情体的颜值上会觉得经过了运动，经过吃的东西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健康，这是我们已经形成的。一旦我们已经有这样的言行，我们就会以这个言行来比较我们现在的状况。那么如果你天天都在运动，或者是你运动量非常大的话，你直接就会由衷的说服自己，连说服都不用，是由衷你会感觉到你的肌肉会强壮，因为你有一个我的肌肉会强壮，又借由物质的运动当中 让自己去增强这样的概念的话，于是你的身体就变成强壮了。那以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是不是一个人可以借着信念让自己相信自己的身体是像运动员那么样的强壮？除非这个人的信念能够超开了群体的信念，能够超出了所谓的言行，如果他能超出言行，他认为自己会强壮，他当然自己就会强壮，他的身体可以硬得像石头一样，那是因为他借着自己的思考，觉得自己的肌肉可以像石头那么硬。可惜的是，一个人即便是在外在的自我当中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准，也没有办法去移动内在的感觉，因为我们的内在本身也是由群体意识所形成的，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有一个种族的想法，有一个群体延伸的本质所在。如果从群体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延伸原则上会去相信你不吃东西也会饱的话，如果你真的由内而外这样相信，那当然你就会饱啊。现在问题是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这里赛斯才是要真去运动的原因。我们也可以问赛斯说，那你有没有去做运动？如果你没有做运动的话，那你的肌肉会不会萎缩？你会不会没有办法健康？我相信赛斯是不用透过运动，因为他的内外的整合，他有任何想法，他是由内而外可以直接创造人生的。像我们在看骇客任务或者是其他的电影，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特异功能的孩子，他们甚至可以把汤匙绕弯或者是让什么地方去起火，他们天生有特殊的信念的力量，可能像修行者像喇嘛一样哦，他们可以用他的意念让水沸腾起来。但是对内在来讲的话，还是要回到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在解决我们内在的问题？我们的出生到底是我们自己要出生，我们为了要活着而活着，还是我们活着是为了要解决内在的问题？如果我们活着的真正意义是在解决内在心灵上跟精神上的问题，那么我们存在这个人世间就是在解决我们内心里面压下来还没有浮上来的那些问题。活着的话，即便你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状况，跟内在的想法如果相冲突的话，那到底你觉得你会赢还是内在会赢？赛斯的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因为任何在物质世界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跟内在的力量来相抗衡的。就好比说你家庭的用电，你是100亿的用电，怎么样跟高压线的几万伏特的用电来相比较，那是根本没有办法比的。比那个一只蚂蚁伸出一条腿说要挡住大象行进那样还要更加的不可能。赛斯在这里提到说，早些时候我随着一些资料提供这些观点，有一天会提供一种有效的个体能够通过他能理解他们的难点特质的极其重要的衡量的标准。但是在许多的情况下，一个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会负担整个家庭的症状。用一个中国人的比喻，就好比说你把一把剑插在一个袋子上，那露出来的当然是剑最尖的那一头。那么对家庭来讲的话，如果父亲跟母亲因为年纪大的关系，小孩子是最年轻最容易显现问题的，当然是从小孩子的身上表现出来。有的时候并不是小孩子有问题，而是家庭有问题。因为家庭有问题，家庭的整个问题透过最锋利的那一面刀刃表现出来，而那最锋利的那个锋面就是这个完全无知的小朋友。因为大人会把他的阴影藏得很好，也会戴着面具，而小朋友是最天真无邪的，他会直接的把家庭的问题显现出而没有任何隐瞒。我之前曾经介绍一本台湾的书籍叫做《家庭会伤人》，对每一个成员他们之间的组成方式是怎样，而怎么样去表现一个家庭的问题，我想在这本书上也有相同的观点。所以赛斯的论述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不会去面对他的困难，而只会把困难投射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因为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的困难。就如同前面所说的，我们如果愿意去面对的话，它已经浮上表面了，一旦浮上表面就是外科， 是可以处理的问题，而像比尔加拉格尔的情况，如果他不愿意去面对，他会压在他自己的心里面，而如果以家庭来讲的话，他会以孩子的身上来显现。一旦父母亲把他们的困难会直接投射到他的一个孩子身上的话，他说在许多的情况下，另外一个人可能是更年轻的，更有弹性，更有韧性，拥有更多精力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孩子对生命力有更多能使用的部分，更能够承受整个家庭单元的问题，并且实际上是可以逃脱这些问题。如果这个孩子不想承担的话，他可以逃开这个问题，逃离这个家庭，就如同真逃离他的家庭是一样的。对生命力的更本能的使用，更能承受整个家庭的问题，并且实际上是可以逃开这些问题的。有的时候他是可以解决问题，有的孩子天生就是为了要来帮助父母亲，就好像上次我提到的那个 Mike 跟 David， 他的孩子出生在他的家庭，三四岁就离开人世间，而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父亲的问题，因为这个孩子曾经是这个父亲的叔叔。有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本身已经根本可以离开轮回了，已经有相对的成熟了。各位应该也不难在周遭当中发现，有一些家庭他们夫妻之间有强烈的问题，而借着孩子反而把他们夫妻的问题解决掉，甚至有时候这个孩子的智慧是非常的睿智，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孩子。而赛斯现在所要讲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一个家庭是透过一个最容易显现问题的小孩来显现他们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这个孩子的问题。而这个孩子之所以会呈现这些问题，是由父母亲的某些意念投射在这个孩子身上，有的时候甚至是父母亲自己的恐惧投射到孩子身上，所以才造成孩子的问题。如果父母亲稍微仁慈一点，稍微放松一下的话，这个孩子本身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而且这个孩子如果不想承受这些问题的时候，他逃开来对整个家庭来讲的话，也不见得能够过得更好。常常这个孩子如果离开人世间，或者是离开家庭，反而这个问题会更加的严重，并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家庭的问题。如果以刚才这个父亲来讲的话，他的男孩如果离开了家庭，或者是离开他们，问题会简单的再丢回原来给出问题的家庭，也就是打回原形，回到父母的身上。在美国真的有无数的孩子因为是父母的问题去混帮派或者是吸毒，可是一旦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堕落成这种样子的时候，反而父母要离婚的状态，或者是存在的严重夫妻间的问题，却因为孩子的关系而重新的再整合回来，叫做攘外必须要先安内。就算是国际间的问题也是一样，一旦发现有外来的敌人的时候，反而国内的政党会比较容易结合团结在一起。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当这个孩子离开的时候，父母亲遭遇到的困难反而会比现在更加的严重。赛斯上到这里就问罗说，你还没有其他的疑问？罗回答赛斯说，没有，我没有任何问题。赛斯说，那我们就结束课程，我最衷心的祝愿你们两个最喜欢以及最深情的晚安。罗回答他说，晚安赛斯，谢谢你。这个时候赛斯再来一个回马枪，大概在10:53的时候，赛斯说，有一件事情我想告诉鲁伯。鲁伯他无需去承担这个世界压在他肩上的重量，他是很幽默的这么说，也无需去承担宇宙的责任，这是非常高度自我主义的，上帝会处理他所有的问题，你根本不需要照顾上帝的问题，你只要照顾好你自己就好了。上帝会照顾他的宇宙，鲁伯是不需要进行判断，也不需要照顾这个宇宙的，因为他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这对于他自研的工作来讲完全是一派胡言。可能真有一个想法是说，他必须要去帮助这个世界，他有这个责任， 他有他的天命之类的，他必须要支援他的工作。对赛斯来讲的话，赛斯是认为说，你只要把你自己处理好就好，你只要处理你眼前自己的事物就好了。我想赛斯对真的这些说法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晨钟暮鼓，我们就让我们自己了解到，就如同荣格所说的，我们要的是要发展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本质，要发展我们的个体性，其实跟别人是没有关系的。即便现在别人有他的问题，他在学习他自己的事情，他自然有他的内在在照顾他自己，而他有他自己的本质，自己的信念，他也按照自己的脚步在发展，根本与我们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关系。那么除非今天跟我们有一个非常亲密的连结，比方说是我们的伴侣或者是我们的孩子，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对对方的一点点的善意的影响而已。我们只要不投射对方有问题的话，就是给对方最大的仁慈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恐惧投射给对方，我们看不起对方，我们压下我们内心不满的感觉，那么我们虽然压下来了没有表现出来，我们以为我们是在正面思想，我们以为我们现在的修养更好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我们内心对他的感受啊。物质的事情必须要借着物质的现象来处理，就好像如果你不去运动的话，你不能够纯粹用想法认为说啊，我现在的身体很强壮。有的时候运动并没有真正能够产生实质的意义，但是在由衷的感受上却产生实质的意义。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不努力工作，我们偷懒的，我们摸鱼了，或者是我们在别人没有看到的时候做了一些我们自己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是别人看到或不看到的问题，而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的确会产生一个不良的感觉，而那个不良的感觉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反而把这样的情况是压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而我们要处理的真的就是那种由衷的感觉。我刚才讲的道瑞的148节对话谈到的就是这样的概念，你到底是用自我意识，还是你用内在的意识，还是你这个是由衷的整体的想法？这个思维方式绝对是比较更加的细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秘密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按照秘密所说的方式来操作。秘密告诉你说啊，如果你用什么样的心想就可以事成，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没有办法由衷的那样心想，我们所做出来的就是伪装的自己，而伪装的自己常常是一点都没有办法带动我们内心真正的感觉。所以我们只能用物质的现象慢慢培养自己能够去产生某一种感受，而这样的感受如果产生久了，我们对自己有那样的看法，而这样的看法变成是一种由衷的看法的时候，那就会变成我们的本质的一部分，会变成我们的言行的一部分。以那个情况来讲的话，我们再怎么样打回，也就是我们那个已经造成的言行，不会去打成我们自认为目前还是很糟糕的那种情况。假如你觉得你是很糟糕，那是你本来就压在里头的，要不然的话你怎么会觉得自己是很糟糕呢？各位，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到荣格的一些投射的理论，那个是我们每个人在学赛斯资料所必须要真的去了解的一件事情。一旦我们把它压下来，把它投射到别人身上，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话，那个问题永远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除非有一天我们真的愿意去把它面对，比方说你现在所面对的就是压在你内心的那些问题。比方说一个有男人婆的男人，他不愿意去面对自己那个男性特质的部分，他压抑的那个男性特质的部分，因此他会觉得对某些男人他有相对的吸引力。比方说具有阴柔特质的男人，他会觉得这样的男人特别是他所欣赏的对象，是因为他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男人的特质。不管是赛斯也好，或者是荣格也好， 常常会讲到说，如果你欣赏某个人，你崇拜某个人，那么其实在你内在是有那个特质，所以你才会引起你的兴趣跟关注。那这个想法可能大家也有会一个疑点说，好啊，那如果我崇拜贝多芬，难道我像贝多芬那么伟大，那么会弹钢琴吗？不是的，你有那个特质，但不一定要去比高下。不是说你的能力或你的潜力比贝多芬好，或者是跟他平行，而是说你有具有他相同同类型的特质，发展出来不见得像他一样，但是你有一个相对跟他蛮接近的特质。这里没有高低之分，没有好坏之分，而讲的是你有那种特质。如果你有那种特质，而你不愿意去面对的时候，你才会把力量投射到别人的身上。而在物质世界当中，我们却必须要透过物质的现象，让自己去改变我们自己由衷的那个感觉。我们所改变的不是自我的感觉而已，而事实上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我们内在的感觉，也就是我们潜意识的感觉。我们是由潜意识出生出来的有意识自己。按照荣格的说法，我们的有意识自己是潜意识存在之后慢慢生出来的，我们的自我意识是从潜意识里面长出来的花跟草，而不是我们有意识去产生一个潜意识。这个方向上是颠倒的。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潜意识是包括曾经我们所有转世自己的这些经验所累积下来的特质跟智慧，是存在这个如同刚才赛斯所说的，父亲是一个存储库，我们的潜意识就是我们的存储库。所以为什么我们叫我们的内在自己叫存有？那么一切万有是这个已界所有存有的存有，是物质宇宙以及其他任何宇宙的储存库，是他们的存有。整个这一节的后半段，今天的课程真正的重点是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放松就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如同道瑞所说的，我们汲汲营营的在过我们这一生，从来就不肯真正的放松我们自己。我们从来没有觉察到根本有一个更大的自己在后面支持着我们，而我们的一切是长自于这个我们的内在自己，不是来自于我们的自我。就如同你今天真的把所有的你家里的草全部都割光了，一旦一下来，草就又长出来了。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一季的生命，而我们的内在，我们那个200多万岁的内在自己，会不断的长出新的自我。所以我们又何必那么紧张呢？一旦我们放松的时候，我们反而可以觉察到这个200多万岁的内在老人以及他的智慧。假如我们不能放松的话，我们随时在压迫我们自己，就如同这个父亲在压迫他的孩子一样。如果这个父亲不愿意放松，那么孩子永远会觉得他自己是个不良品。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总觉得我们不断要努力努力努力再努力，然后当有休息的时候，我们觉得要更加的努力去休息。各位，我们怎么样去更加努力去休息？有的时候就是去晒晒太阳，去洗洗澡，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那个动力稍微放松一下，能够下来才能够再上去。如果我们要一直上去，那我们也一定会碰到极限。赛斯在《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就谈到这样的概念，我们好要更好，要最好，但是可不可以好然后下来，然后再上去再下来？因为休息是在走更远的路，我们必须要让我们身体有休息的机会，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灵性上有放松的时间。一旦我们放松了，就等于我们放过了我们自己。一旦我们放过了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真正听到我们内在的声音。如果我们从来就不愿意放轻松，各位去稍微觉察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放松？那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不够好。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也不愿意放松，我们觉得必须要随时都很努力的话，那我们又怎么可能能够有任何的成就？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是没有成就，而外面的环境就会显示出来我们没有成就的外在环境。赛斯对真的教导也好， 或者是对真的学生的教导也好，这里头有很多的信息在告诉我们，只要问题发生的就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它是可以处理的。只要压下来的，只要你觉得必须要忍耐，必须要往内压的时候，这个就是真正问题所在的地方，因为最后一定以反弹的方式来呈现。即便在讨论 ESP 班这个父亲的孩子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假如父亲能够真的觉得孩子是一个非常棒的孩子，就算他不棒也会变得棒啊，这是给孩子最大的鼓励，也能够消除你给孩子的那些压力。同时对你内心里头的话，你内心改变了，外面的环境当然才可能跟着改变嘛。我们不是很喜欢说那一句话吗？我们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而外面的环境就是身体的延伸。那你要外面的环境怎么样，必须要从你的感受先改起。一旦我们能放松，我们内心才有真正的那种感觉，而所有的感觉必须要从外面的环境来改变我们内心。这也是两条相同的路，只是我们看怎么样去操作的话，才能够把整个情况操作得更加的理想。我觉得今天的课程是真的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常常会投射一些压力给我们周边的人，我们总是觉得是别人不好，别人应该改善，可是从来没有想过会不会真正的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怎么会吸引外面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我们身上？而就算我们吸引到我们身边的话，是不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也不会真正产生很大的问题。而且说真的，就如同赛斯跟真讲，旧世界根本不是你的责任啊。假如你都连外面的世界都认为是有问题，而且是你的责任的话，那么外面的环境又怎么能好起来？假如真能够觉得外面的环境不管再怎么坏，都是一种最好的安排，而且是在上帝的管理之下，是在无意识的合理的运行之下的话，那么对真来讲的话，也自然而然会在他的内在宇宙当中去形成一个合理的运行。如果我们不愿意回到我们内心里面，试着把所有的问题用修行的方式压下来，这才是真正的灾难。这是我们昨天上课的内容，而且在这一节课的后面有附一段真摘录于墨辉的潜意识心智的力量的描述。我记得这段内容呢，我曾经用朗读的方式贴在上课内容的后面，所以我想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好了。这里墨辉的潜意识心智的力量是约瑟夫墨辉，而不是爱德华墨辉。我们所说的墨辉定律是爱德华墨辉，不是这里所说的约瑟夫墨辉。而正好我们前面一两次的课程提到荣格的心理学观点，大家已经对潜意识有更深层的认识了，所以我这个部分我就大概念一下好了。潜意识心智的力量是这么说的，你的潜意识的力量是巨大的，它激励着你从记忆库向你揭示名称、事实跟场景，它发动了你的心跳，它控制着你的血液的回迁，调整着消化、吸收以及排泄。当你吃了一片面包，你的潜意识会把它转化进入组织、肌肉、骨头和血液。你的潜意识控制着你的身体所有至关重要的过程跟功能，它从来不需要休息或睡觉。在睡眠之前，通过平静的向你的潜意识心智诉说你想要取得的一件特殊的事情，你就能够发现潜意识奇迹般的工作能力。那么这里，这就是让你能够接触到潜能撼动世界、引导轨道的行星，并让太阳进行照耀的力量和智慧的前沿。你的潜意识心智就是你的理想，就是你的抱负和利益的根源。而无论你写下来的、你雕刻的或在潜意识心智表现的思想、信念或者是观点，或者是理论或教条什么的， 你都会把它作为客观的环境、条件和事件的表现。无论你在哪边留下来什么记录，都会在外面进行体验。无论你的潜意识上表现的是什么，被表达在空间荧幕上作为条件、经历、事件的东西，都是普遍的真相。思想是你初期的行动，反应是来自于你符合你思想性质的潜意识心智的回应，也就是你的思想就是潜意识的回应。你的潜意识可以比作为能够成长所有好种子、坏种子的泥土。每一个思想都是每一个条件影响的原因。当你在潜意识心智播种的时候，你应该在身体和环境中收获。无论你的有意识心智、你的假设、相信是否真实，你的潜意识心智都会接受并且实行。不管如何习惯性的思想，都会沉入潜意识当中。潜意识是情绪所在的地方，并且是一种创造性的心智。一旦潜意识接受一个概念，它就开始执行。无论你的感觉是否真实，潜意识都将会接受并且产生经历。我们前面的课程谈到很多有关于荣格的潜意识概念。对荣格来讲的话，他真正重点、真正精彩的地方就是在潜意识这个领域上的发展。而这里墨菲所写的这个部分，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有意识的自己其实是从潜意识发展出来的。不管是好种子或坏种子，我们每个思想、每个条件都受到我们潜意识的影响。我们在潜意识心智播种什么，那么我们在身体或环境上就会收到那个东西。无论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或假设，不管它是认为怎样，只要它沉入到潜意识当中，潜意识就能够去执行。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潜意识是我们情绪所在的地方。这里所谓的情绪，当然指的是我们的由衷的感觉的这个情绪。我们是由衷这样觉得，所以我们的潜意识就会以这种方式来感受。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才提到的，我们提到的信念创造实相必须要由潜意识开始着手，不是由你的自我意识在着手。这里提到的像潜意识，甚至以他的说法来讲的话，是造成我们整个世界，在撼动我们的世界，在引导轨道上行星的运行，是让太阳继续能够照耀的力量跟智慧的前沿。当然如果涉及物质宇宙的一切事情，当然不只有是个人的潜意识，可能还联合了一大群文化里面大家潜意识共同所造成的。所以墨菲在告诉我们，我们的潜意识是非常巨大的。在某个程度来讲的话，如果以赛斯的观点来讲，甚至可以以内在自我的角度来比喻成墨菲这里所说的潜意识。对荣格来讲的话，他当然也没有办法去谈到什么内在自己之类的话。以荣格来讲的话，因为他还没有到像赛斯这样的高龄的层次观，所以他会以潜意识或者是以根茎理论来形容。那墨菲也是一样，墨菲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连吃一片面包，我们的潜意识都会把它转化成我们的组织、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头跟血液，是潜意识发动我们的心跳。我们并没有在管我们心有没有跳，可是如果你没有心跳你就死了。可是这却不是你能控制的，你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血液的循环、我们的消化或我们的吸收或排泄，是仍然由我们的潜意识在控制的。而这些事情都是最重要的事情。比方说如果你不呼吸的话，只要五分钟你就离开人世间的。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么危险的事情，却不是你的自我意识在控制的，却是你的潜意识心智在控制的。那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大的部分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潜意识默默的在我们的内在所处理事情的最后的结果，包括我们写下什么，我们雕刻什么，我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 idea、 有什么创建，我们有什么理论、有什么观点，这些都跟我们的潜意识的思想是有关的。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如同刚才赛斯所说的，如果孩子的爸爸能够在他的潜意识 做相对的改变的话，那么它就会影响他由衷的情绪状态，而由衷的情绪状态自然会在内在里头去让父亲的这些想法能够实现。那如果我们在潜意识上播种的话，我们在环境中就会有所收获的话，比较重要的工作应该还是在我们的潜意识方面的工作。当然这一节有很多我们需要好好去讨论的问题，不过我想我们在潜意识上已经讨论了蛮多的内容了，我相信大家看到这样的内容是会有一些感受，也会有一些收获的。墨辉的这段论述方式当然是为赛斯所接受，所以赛斯在这一堂课的同时并没有对墨辉的这些内容有什么评论，显然赛斯是对这样的说法是非常的认同的。那么赛斯在后头还提到一点点的内容，我们就把这些内容大概讲一下。赛斯说当他得到金流书，这里的他罗的著名是 TM， 那这个 TM 的话，这个翻译者认为是塔姆·摩斯曼，普伦蒂斯赫尔出版社的编辑。但是因为这个汤姆 TM 呢，他属于 ESP 班的同学，而这里所谈到的是 ESP 班的内容，那我不觉得汤姆摩斯曼会经常来参加真的 ESP 班课程，所以我个人的意见是认为这个 TM 他事实上是在466节所提到的汤姆米利根。记得在466节所提到的维吉尼亚·米利根跟汤姆·米利根来参加他们的课程，而汤姆是 ESP 班的老同学，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这里罗所著名的 TM 应该是汤姆·米利根 TM。 好，那记得有关于贝加的那个故事吗？好，贝加这样的高龄随时在照顾汤姆·米利根，而汤姆·米利根最后是会接受贝加对他的指导，而不会觉得是一种怪异的现象。罗曾经根据他自己的印象把贝根的形象画出来，而汤姆·米利根去把那个贝加的画像买回去，可是汤姆·米利根并不知道贝加的画像是哪一幅。后来是经过赛斯一再的跟他讲了以后，他凭他的直觉去选了贝加的画像。那么从466节到现在472节，大概经过了6节的课程，所以在这里可能赛斯对汤姆·米利根有相对的赞许，所以才会说 TM 他得到金流书，一个金色的项链吧，它的英文是 Gold Tassel， Tassel 是 T-A-S-S-E-L，是有点像中国结垂下来的那个东西叫 tassel， 中国人又叫缨，比方说请缨，那个狮子边摘一个婴儿的缨，像稻穗那样的，像搓穗稻穗那样的叫流苏。赛斯说我会把它佩戴在 TM 上面，我的朋友鲁伯一直都是这么正确，我们必须要把标准定得更加的严格，我一定要记得我们要有进行这样一次，我没有看到你们舞会上的面孔，但你们以前都曾经拥有过，你们也可以对我来咏唱生日快乐。所以我在猜应该这个汤姆·米利根他有相对通灵的能力，所以他的确是看到不管是贝加也好还是赛斯也好的画像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他这里才会讲说鲁伯要把标准定高一点，不然的话今天得奖的是汤姆·米利根。赛斯说但是以前你们都看过我啊，你们跟我都有相对的关系，所以你们以前也都曾经了解到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们也可以替我唱生日快乐歌，如果你们真的要替我做生日的话，我会提供一张我的生日列表，我的生日列表几乎是每一天都可能是我的生日。赛斯可能他的生日是无限数的，所以他每一天都有可能是他的生日，如果你们真的要替我开生日 party 的话，每一天都会是我的生日的 party， 我给你一张我的生日列表，那么每一次上课你们都可以开舞会， 现在我这么说只是因为你们中有许多人已经知道我在这里，当你们感觉到我要出场的时候，你们理所当然的非常病态的不对我表示欢迎，多次讨论只是表面上的想法跟表面上的感情，你们没有真正相信我在讲的话。我们这节课不要走表面好不好？你们这些人只重视表面，我真的是想把你们的脑袋瓜子集体的或者是个别的按照下面去按在地上，因为你们仍然不明白，是你们在创造你们的物质实相，是你形成了你的积木块，并把这些实相这些积木块往上推到地球的表面上。你解决不了你世界表面层次的任何问题，如果你能的话，你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处理完成了。你们要处理的是你们内心的那些问题，不是表面上的那些问题。而你们每个人在听我上课的时候都只是在走表面，你们根本不欢迎我，你根本不愿意真的倾听我的教导。我想我们大家也差不多吧，我们在看赛事资料，我们还是希望用物质的方式来看赛事资料，我们还是不愿意去看看我们内在的感受，去看看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我们能处理这样的问题，我们可能在几世纪之前就已经处理完毕了。当然赛事的意思是说，我也不是大哥小二哥两个哥哥差不多，我自己也是投胎了不晓得多少次，所以如果你们要替我做生日的时候，我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我的生日。你们也一样啊，你们就是不愿意处理你们的问题啊。如果你们要处理你们的问题的话，早在几世纪之前你们已经把问题处理完毕了。所以我真的想把你们的脑袋按在地上打。这个家伙，他已经完成了，然后他看我们的话，用另外一种嘲笑的眼光在看我们。赛斯在这里说，你必须要与当前的步调一致，以便清楚地看到你们的世界。这里你不能隐藏在三度空间的柜子里面，然后大喊着，哇，这里太黑了，我看不见，而又拒绝看见。我们拒绝看见我们内在的光给我们的指示。我个人觉得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我们既然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自然会以人世间的标准，以我们的肉体感官所能接受到的环境当作是我们唯一能操作的。不是像赛斯，他已经不在人世间，他已不再用肉体了，所以他才用这种嘲笑的方式说，你们在物质世界，你们躲在柜子里面，你们在喊黑，可是你们的内在有光芒，为什么你们不拿来帮助自己一下呢？赛斯说，我告诉你们的话，你们一点都不愿意去理解，你们只愿意听表面的。有些资料被稀释到根本就不像赛斯资料，说好听的话就是讲简单的让大家听，可是说不好听的话，这个根本就不是赛斯的资料。连荣格都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把自己闭关起来，去研究自己的内在，研究自己的潜意识，才会跟有智慧的惠利蒙跟有智慧的沙洛美他的言行接触。如同刚才我念的墨辉的潜意识的力量那一段，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是来自于潜意识，自我意识是从潜意识出生出来的，那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了解我们所从之而来的我们自己呢？我们今天就把472节这一节课结束了，我们下一次再从新的课程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先在这里停下来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